我是Joanne爸爸，你现在收听的是Joanne爸爸。今天我们这一集我们邀请到的一位朋友，要回溯到我2017年第一次在台湾做一个完整的巡回，那时候粉丝还没有很多，所以就可以一个一个拍照，就有一个平头，然后他跟他的朋友跟我合照，然后结束以后身边跟我一起巡回的朋友说，你不知道跟你拍照的那个人是谁吗？然后我就打开他的 IG， 从此呢这个名字这两个字就深深烙印在我心中。今天我们欢迎张毅。
大家好，好开心哦，听这个介绍整个身体好热哦被捧到天边呢。
那你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讲什么吗？
我忘记了，不过其实我好像是第一次看演唱会就是看你的，然后我在台下透过那种喇叭这样蹦蹦蹦的那个感觉有被吓到，所以其实那一次之后就觉得说天哪，用耳机听不一样，然后用音响听又不一样，看演唱会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对，
哇，那一次以后我们就算是网友，然后到后来我们真的比较多互动的时候是在那个清大的 TED Talk，
对，工作
那一次，因为很多比我们年纪更小的大学生高中生，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在找自己人生方向，所以他们就报名来参加，然后那时候就有面对面，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吃午餐嘛，然后就听到张毅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给那些更年轻的小朋友，那次就更了解你给大家的意见，或是你讲话的方式，跟你在 IG 上面很疯狂的样子，其实反差蛮大的耶。就是你私底下气质真好
哦，谢谢。我觉得其实这是代表，就是有高点跟低点，你才不会让你的人生疲乏。
对，
我某个程度上是很佩服那种，社群跟本人是完全一致的那一种人，
但是这种人很少、啊，
很少，很少。
你在之前听到我音乐，然后后来认识我们，比较有机会一起工作，或是比较深入对话的时候，你觉得我的差异是什么？
原本以为你是一个比较随性看待事情的人，结果到最后发现你不仅对自己的东西很坚持，有时候还会对自己太过苛求的那种感觉、对，就像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有一次在演唱会上面说你要发表一个作品是音乐性比较多的，然后好像没有人声，就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可是你想要表演这样，然后我在台下听完我就觉得说天啊，这个东西也太棒了吧，为什么会不想要演出？虽然我觉得创作者本来就要有照顾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商品才可以有钱进来嘛，不过我觉得对自己的东西有坚持，然后跟对他有信心啦、有信心很重要。
你大学是念东海美术系吗？
对，那时候看到爸爸给我的访纲的时候我还蛮讶，因为很少人问到这一题，他们对我在学校的生活
不太在意，
其实不太在意，可是其实我是从学校出来，就是那个时期、那时候还大二嘛，对，我算是误打误撞进入东海的，不过我那时候东海是我的第一志愿、可是其实在东海的同学们他们都是考不上台艺北艺然后被迫来读东海的，可是他们都很厉害，就是都是那种复兴美工，所以他们的
底子都很好，
底子非常的好，然后我进就很像是我那时候高中读广设，可大家都是美术很棒，然后当40个美术很棒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高下立判，然后读东海美术系的时候又有一种这种感觉，但其实东海的校风是很开放的，非常的适合我，所以我才能够在大学的五年里面偶尔用自己的拍的作品来交学校的作业，有时候还行得通、就只要能够说服教授其实他都是可行的，
所以他们是接受，就是比如说录像啊或是拍影片的这样媒材、那时候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发展说哦，我想要做一些影片的作品，然后可能里面有一些你知道角色，然后有一点演戏这样子。
我在大一的时候就想说哇，读美术系我什么都要学啊、都考上了，书法也学，然后水墨也学，可是这两东方媒材在我以前是完全没碰过的，然后在画脸部晕染的时候大学都要品图嘛，然后一贴上去那个老师，我在画一个印度人，然后老师就说你的人怎么很像烧烫伤，然后被班上的那些叔叔阿姨们大笑，那天真的是有够不爽
的。班上有叔叔阿姨，
因为我是读夜校，所以会有一些老师退休的姐姐们。然后我就在大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人真的不能够贪心，所以我就把东方技法全部都暂停，就专攻西方的媒材这样。然后 因为高中的时候也喜欢摄影，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影像类别的，所以才变成之后会拍录像，是这个契机。
那你有记得就是第一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知道哦，这就是张艺的作品，有这样的东西出现吗？
没有耶、欸、那个时间点很多人都开始用 IG，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变脸 APP、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学那个你愿不愿意支持柱柱姐的影片，结果我就、okay. 就那个影片就爆红，然后就
时事
对时事，然后就被很多网军检举，所以我那个时候原本是英文名字的脸书就被迫改名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有吓到、就想说哇，就是我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就是网络的力量
很强，
但那个时候只是吓到，可是没有想到很强大，我应该要怎么做这么的深远，然后慢慢做，因为我那时候也不是为了红想做，是兴趣做，所以就慢慢做几个，可能爆个两三次之后大家就会慢慢记住你。
所以你后来越来越 focus 在拍一些角色的影片。 对
角色，
有时候你是用 story 拍嘛？
对，
那大家知道 IG story 只有15秒、
以前 IG 的影片好像只能够播更短，是没有到一分钟的，
5秒，
所以那个是没有要这么也没有要这么的快速，
你知道那个 PO 文的
部分、PO 文的秒数更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都很尽可能的要求自己在很短的期间内达到这个角色必须要做到所有事情。
我完全感觉得到、因为张艺的影片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他会打扮的非常的仔细，而且他每次都在房间里面拍，想说都在房间里面拍就是那么随性的方式，他还是把整组衣服都做出来，15秒当中你就是可以 get 到说这个人角色个性是什么、他年龄大概是什么，大概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超厉害的。
所以做这些角色一定是我觉得这个人的个性特质很强烈的、我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结到这些元素爆出来。通常拍一支影片到现在也是啦，比较不会因为是很目的性的，除非是工作可以赚钱那种的，但如果是就是日常想拍给你们看的，我一定都是觉得哇这个也太好笑了吧，自己给过的话才会给你们看。
那你怎么样去找一个角色的灵感，跟你怎么刻画那个角色？你会去找你生活中的人有没有符合这样个性的吗，或是怎样？
我就是被迫在家里工作的行李件啊、就是在帮爸爸妈妈的时候会来很多客人嘛、那你通常会记得的客人一定是那种机车的跟人好，但机车的影比较多嘛，那所以那些挑三拣四的阿姨们就会变成我的目标、然后就把他们的形象记下来，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变成一个集合体，就拍给你们看，是这样。
因为张艺的爸爸妈妈在台中是开鹅肉店对不 对,、
对
鹅肉铺，我有去吃过一次，很好吃哦，
谢谢。而且爸爸还在我当兵的时候去吃，我快气死我好，而且还是隔了两天之后才打开手机网络，想说怎么会挑
就发现
這樣。对啊，
哦，原来是从在帮爸妈的店工作的时候才认识那些阿姨，然后就暗中观察他们。
以前还会很怨，就是自己没办法跟同学一样有正常的假日跟寒暑假
出去玩，
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段变成了我日后可以让你们认识，然后现在可以靠兴趣吃饭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很神奇耶、
很神奇耶。 对啊，就是真的是有舍有得。
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粉丝会慕名而来去你们家的鹅肉店吧，然后他就说请问张艺今天在吗？
会有，可是其实我在早期不太喜欢让大家知道我们家在做这个生意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那时候爸爸的酒品不好，所以我不希望大家来找我的时候是看到爸爸失态的样子，反而还会让大家害怕。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鹅妈妈这个资讯封闭，不会去提到这件事情。但我就觉得说现在这件事情他已经没办法隐藏，那我的方法就是我要跟我爸爸讲说一定会有一些人不仅是来看我，他们有可能是来看你的，所以你对待客人的时候务必要尊重每一个人，然后不要做一些很失控的事情。
他们现在也变成新爸跟新妈了。
哇塞，是
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
啊、
所以他们 也需要，
对，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些责任感，因为我觉得子女讲他的爸妈都不会听、但如果是有一个外人的眼光介入，他们就会自己会、对对对，他们也爱面子啊、对。
但是在角色里面你有特别喜欢的一个特别的角色吗？像我本人是最爱那个塔桑
安
托，
灵性之女，
就像一个灵性老师，他也可能是一个小众宗教的领导者，或者是什么光的
指引什么的。
对对，
不过其实我做这个时候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很迷信的走廊，所以我就很怕说招惹到一些什么、
确实你
可能已
经招惹到了，所以我用
之前很小心，可是我又觉得说这好好笑，我一定要做。
那你是怎么样发展这个角色的？
就也是算命啊。你看，
所以你平常会去看算命的东西？
不会啊，我自己在那时候就花了3800块去算我跟我爸的星盘，我在入伍之前。哦，对啊，然后什么唐启阳老师，我也是每个礼拜是一定会
看
呢、啊。对啊，
对，所以你有相信这个东西？
我相信，我相信。
其实我觉得看你那个塔桑安托的角色啊，我就觉得你说话还蛮有说服力的。
你不行啊，你这样就是会被迷信的人呐、啊。
你有能力发展一个自己的小社群哦。其实你正在做这件事啊。
对，
张毅的粉丝叫做一家人，艺术的艺。那一家人呢，对我来说，一开始我没有特别感受，久了。接触到更多一家人，我就会觉得哇，他们都是很疯狂的粉丝。
木马病毒，
有点像这样，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 po， 比如说跟张毅工作的合照啊，或者是之前我邀请你来参加最高品质精挑桥拍 MV 客串嘛，你的粉丝知道了你在里面会有演一个角色，全部人就灌爆我的那个留言处，就说一家人来报道，一家人来报道，然后我就有点被吓一跳，我就想说。Excuse me， 我呢？我呢？
你才是主角。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力量是从张毅带领的一个小小的社群，你可以知道他其实能掀起的波澜跟效应有多少。举个例来说，因为张毅很常会在 IG 上面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寻找毅宝宝，毅宝宝就是一个包包，然后听说他是政府机关发给别人的一个包包，或者是
他很常成为一些免费的赠
品，百货公司然后几点送的一个包包，他就是一个黑色的素面包包，上面有
格纹
土色的格纹，然后他就在他的 IG story 说大家快点寻找毅宝宝，就有超多篇，就是大家都在路上啊，然后甚至在什么电视节目里面啊，
对，就不小心发现。
那个包包，
但其实这个事件的兴起是因为一家人。嗯，我那次的主题是请大家给我看他们奇怪的收藏，啊、然后有一个人的相簿全部都是毅宝宝，我贴上想说这个人也太奇怪，结果那一天就超多人真的也有这个习惯，所以我吓死了。隔天整理大家的时候，我那一天全部都是毅宝宝，所以大家就得到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路上的时候就会想要看一下这个，就怎么这么多人找到，但我就是没找到。
你真的没有找到过？
哦、我其实是很后面才找到、欸，哎，我自己拍是我自己去买啊。
我有在找，我也有在找，然后我一直都没找到。有一次就被我在台北车站看到一个阿姨，她把她一宝宝背在她的前胸，她可能是怕人家偷她东西。然后我就好开心，就想说我要去拍那个毅宝宝，结果他就很可能防卫心很重，走超快，
可能很常被一些怪怪年轻人拍吧，
我就拍不到，超不爽。然后结果我就很落寞，我就想说哎，然后过几天被我在蹲展成品，妈妈背后背毅宝宝，然后女儿背侧背毅宝宝，
好厉害一个 set，
超屌。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一家人张毅的粉丝就是非常给力。你有研究过他们是什么样年龄层或者什么样族群，平常在做什么？
70%女性，30%男性，嗯，然后可能2.9%同性恋，0.1%的直男。
哦，OK， 那他们的年纪呢？感觉年
轻
很小、啊、
年轻十就是18到30这个区间、嗯、
而且你常常会在你的 story 问大家一些很猎奇的事情，比如说什么有没有恐怖的故事啊，
对，
或是
分手恐怖情人什么的、色的
啊，
性三色，
为什么年轻人有那么多人生经验，然后或是他们有那么多猎奇的故事啊？
我觉得是因为我有做好给他们的保障，就是我不会外流他们的资讯、嗯、
对，
所以他们可以很放心的。我觉得有时候自己会觉得说有一些越有些东西就越想给大家看啊，但自己没办法啊，
真的、欸、
就透过我，
就是要透过一个平台然后帮他们安全的输出这个太不可思议的故事。
对，但其实自己凭良心讲，类似的主题大家其实都看过了，那我也不希望说大家一直着重在这些很没营养。我真的很喜欢看让大家看一些有营养东西，但那种东西收视率又很差。
那你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做一个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那一个系列、嗯、
对
对, 對, 對,
對，那应该就是比较走心吧，大家应该会跟你讲一些他们真的比较成长经历 在意的或伤痛的、嗯、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张毅虽然平常他的作品有很多让人家觉得很有趣很诙谐
比较轻浮的，确实，
但是粉丝也很愿意跟你分享说他们很内心的故事，应该是说嗯，他们不只看到你那个幽默随性的那一面，他们也知道你可以给他们很多人生的答案或是分享一些东西，
就是会留下来的人、嗯、他们就真的是 会很努力的想要看到哎有没有其他的一面，然后他们会仔细看你想传达出来的讯息、嗯、所以我觉得能够一直支持的粉丝们很珍惜，然后也觉得这样子的情分很可贵。我觉得面对群众我还是喜欢报喜不报忧，嗯、除非这件事情的问题点是可以让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出来讨论，不是单一自己的问题，不然我其实不太会再随随便便就跟我的受众们分享一些太深层的东西，我反而我觉得会对他们造成压力，因为我觉得他们来看我的东西就是想哈笑一下，然后下班觉得哇看了一下心情好，就这样子。对，
嗯，我的粉丝反而会喜欢，有时候蛮爱看我写一些你知道比较沉重的东西、嗯、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好像有一点共鸣、嗯、然后好像哦他平常也不是生活过那么轻松就会觉得哦那太好了，就是他不只是好像很光鲜亮丽的样子、嗯、
觉得你不只是女明星，然后这一面出来
大家有在在意我是女明星吗？
你是啊，你
那
是女明星啊
今天还带了一个领带这样子上班女明星。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家人分享的故事？
其实大部分因为我的东西都是好笑居多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够陪伴他们度过一些低潮本身就是我的荣幸、嗯、但我现在目前就很怕说什么粉丝什么结婚生子，我目前是不想看到这些讯息，因为我还是很想当一个就是刚出道的新鲜人对啊，可是我发现有在变的，就立场在转换、嗯、就是我前几年会一直很开心遇到长辈哥哥们姐姐们可以带领我做一些事情，或我给他们一些意见。
对，
但我发现现在有点身份对调，我现在越来越常遇到一些就是什么2000年后生出来的小孩，然后他们也10、20
2020、20
对20了，对啊，就是自己已经开始慢慢长大，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我好像还是高中生，甚至还没有到大学，就觉得自己的心态还很小。那个小不是说想要让自己装年轻，而是知道自己不会的东西很多、嗯、可是没有想到也慢慢的能够给一些人一些意见，所以我觉得是透过这样子的感觉觉得说哎、欸，好像自己真的有一些成长。
他们有问你什么样的意见吗？
可能大学的一些选择上面的一些
哦，你说他们要可能选择志愿啊，
对，志愿，然后跟就是遇到一件喜欢的事情很茫然，然后面对课业跟兴趣之间要怎么抉择啊。
你平常会回他们吗？
我会回耶，因为我有另外开设一个云端相谈的那个页面、
啊、对对对对对，
在上面那个我每个一定会回，但如果是我觉得爸爸应该也是吧，就是有时候私讯他如果打得有头有尾、嗯、然后你可以很真切的感受到他有问题的，而不是说我好难过怎么办，这种你不可能会回啊。
对对对，
可是如果他是真的有需要帮助，其实我觉得我们都看得出来，这种就一定会回。
没错、嗯、没错、嗯、我觉得你刚才讲说还是觉得自己好像很年轻很新，对不对、嗯、不瞒您说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自己的但其实真的对于年纪更小的粉丝，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比他们的历练多很多、就很像你在念国小的时候你会觉得六年级好大哦，当你是三年级的时候就那个感觉。
对对，
其实我在这个行业才待个3-4年吧，更年轻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们连入行都还没有，他们也很想知道就我的角色是可能他们想做音乐或者他们想要追梦，他们也会来问我问题。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之前开的那个问答就超棒了，
你
非常的认真，有些术语都看不懂，就是诚意非常的足够。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渠道可以跟粉丝或是年轻观众沟通是一个很可贵的事情。在以前的世代没有网络嘛，所谓的公众人物或是歌手是距离很远的，然后大家就觉得哦高不可攀啊，触及不到，但是现在有 IG 好像他们就把我们当作可以倾诉或是一个朋友对象，一定是会有距离感啦，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以前的做我们这个职业的人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
但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散发出来是一个很友善的状态，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很得寸进尺的网友，是确实真的会有这些人存在。
你会怎么样对应？
我会很生气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也不是说了一些真的非常失礼的问题、而是他们的那种感觉是很理所当然的，你必须要回答他们的一些问题。
确实这是一个这个网络的附加成分，我也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他们就会说哎、欸，你这个怎样怎样怎样，我给你个建议啦，就是会一个以 消费者或是客人的方式，
有时候他们的方式太过于直接，然后也没有搞清楚这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场合你做出什么样子的事情来，其实会对我们造成一个伤害，因为那个讯息是很直接的嘛，既然是要分享东西给你们看，其实我们也有那些义务去接收到观众的讯息，随时让自己改变精进自己。但有时候这些文章或留言真的会让人哇，
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对不
对？
对，
很像是那个心脏训练。
没错，你会怎么去看待酸民跟批评这个东西？
我会看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改，因为像如果酸民说听到你牙齿看起来太脏，就是说哦，那我可能要叫牙医赶快把我的门牙合起来。但如果说就是天啊，张你的东西好没有内涵，但这种我就觉得说靠北，我超有内涵，好吧，我就不会理他们。
你自己应该是一个怎么讲、啊？
有，我觉得有时候慢慢被训练，我觉得也不是 EQ。就像其实我觉得给大家建议都是冷处理，因为讨厌一个人不需要理由，然后你不知道他今天的状态是什么。
Yes.
他如果今天在找一个想要跟你吵架的对象，然后对方又很爱。把你抓去法院的话，其实这个后续的程序非常的麻烦。
我记得 Taylor Swift 他的纪录片里面，他有讲过一件事情，因为 Taylor Swift 他是童星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纪录片，他就是从小被训练说，哦，他要登台的时候就完美，然后讨好所有人，让大家就是很喜欢他。但是他到后来开始出比较 pop 的音乐，受众越来越广的时候，开始遭到很多人的负面攻击，然后那个负面攻击是没有来由的。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受用，对我来说，他就说，当一个人再也不爱你的时候，那只会越来越糟，你没有办法说服他再重新爱上你了。所以这件事让我就是有一个觉悟，就是说有些人真的讨厌不需要理由，他可能不喜欢你，或是他就是看不惯你某一个样子，甚至那个看不惯是连你笑的方式他都受不了，完全无从去说服他或是去安抚他让他再喜欢你，因为他从头他就是对你没有好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他身为一个巨星，我才比较能消化一些平常你就是莫名会接受到有人传讯息来说，哎，你知道吗，我很讨厌你，你是一个网络的大量，应该算是大量网络的使用者吧，
对，
常常会接触到非常多的资讯，比如说跟你的同行啊，可以说是一些 YouTuber 啊或是网络创作者啊的生活或他们的作品，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吗？或是它会影响到你的创作速度吗？
会耶，一定会较量啊，看一下对方的东西在我心中那个量尺有没有资格到达这样的高度，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
不过我觉得是每个人都会尽力的过程，如果要在网络上面的话，其实冷静下来思考，你就会问一下自己说，你现在的状态你是不是喜欢的，那如果你用他的状态下去创作的话，你还会是一个创作者吗？你想不想继续当创作者？你觉得他现在是一个商人还是创作者？我会问我自己这样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说，哎，我现在过得还不错啊，虽然没有赚很多，可是我心安理得的做这些事情，然后拿到我应该有的回报，我很幸福。
对，我觉得网络可怕的地方就是永远不够，因为你会一直看到别人有更好的生活，或是别人有更多的点阅率，因为把作品放网络上一定会，
它就是数字，
在意数字、
啊、
一定会多多少少影响到心情，所以这个东西常会拉扯我要怎么样去取舍，说哦，看到别人出了一个新的作品了，我是不是要跟进，还是我要用自己的脚步做出一个我自己很满意的作品，但或许就是没有办法跟那个人的速度来比拟。我自己做音乐就常常是这样子啊，大家都用很快速的东西不断的出作品，而且像歌手就是如果你有一点声量或是注目的话，唱片公司一定是会说你赶快就是再推完一张专辑，马上帮你出几首单曲几个合作。但是像我，因为我是自己做，然后我又很在意那个作品能不能说服自己，所以有时候我在别人的速度跟自己的速度之间真的是那个拉扯会觉得很辛苦。
这也是我、我不专职做 YouTube 的原因、因为如果你想要当 YouTuber 的话，它的出片量必须要是非常稳定的，
对，
那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消耗的一件工作，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没办法做到，那我当然就转变个形式，可能变15秒，但我还是传达一样好笑的东西给你们看。
对
对，那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权衡的方式，那大家就是要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创作上也蛮看自己的脚步，对不对？
应该说你接触到一些真的很厉害的前辈之后，你就会知道，因为跟他们合作，所以你的作品能够有很大增幅的一些可能性，你就知道自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那你就不会想要再用以前那些比较粗糙的方式来看待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对，所以脚步放慢，他其实就是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才会选择这样子跟步调。
你有在想说接下来的作品往哪个方向走吗？因为你之前有做过织不起来实验室嘛，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在家里营造一个有植栽的场地。
我最近有在拍，我想要教大家认识花草茶，然后在家可以泡茶来喝。
好棒啊、哦、
对，还不错。对啊，
跟花花草草工作有带给你什么样特别灵感吗？
我觉得能够依附地球原始就存在的东西很幸福。欸，我就是你看，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三 C 迷的话，感觉你就是一直要求新求变，而如果是跟植物相处，其实它是可以让自己完全静下来的。
我觉得我也是近年来比较有这种感受。欸，
对，或者是运动，就是你不是接，你不是靠那些外力，
就是靠自己或是靠跟土地的关系这样子。
天啊，又变行脚节目了，好丢脸。我们明明就是一个很年轻人，
后面可以再聊一些年轻的。 OK 嘛，
对，就是我会觉得能够接触这些
身体力行的感觉很踏实，
很实在，
对不对？
很实在。
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以前人生的目标都会是放在哦，我要做什么职业，然后我要达到什么样的所谓物质的生活水平，然后到我真的做到我想做的事，就是说做音乐啊，然后进到这个行业以后，我发现这不是唯一的人生价值，就它是你的兴趣，但某方面它也是你的职业，你必须要有理性跟感性兼具。所以我就开始去寻找说，我有没有更能调适生活，然后让自己觉得活着比较有价值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也是感觉到说，当你去运动，或是你有时候你走出野外，就是不用一直待在城市，那个感觉很好。然后去尊重土地，去理解，
嘴软
尊重土地，就是那个慢慢，那也需要慢慢的去身体力行。
小朋友你们以后就懂了，
真的，你们
现在大朋友懂，
大朋友们频频点头说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现在就才这么认真学插画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东西我真的很喜欢。然后就加上我遇到一个很棒的老师，他是一个退休的老先生，然后感觉做这就不在赚钱，所以自己也会想要等我老退休，我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
做教学吗？
对啊，我觉得当老师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觉得你会教学，
任何可以付出的事情我觉得都很棒。
在这一次要访问你，就看了一些你的影片嘛，觉得你讲话好说服力哦，所以你就一来可以适合当老师，一来有可能会当激励大会的导师啊，或者是那个塔桑安托啊，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很偏门呢。
那我们来讲你当兵的时候的事好了。
我自己应该讲很多了吧，不过我觉得你应该问一些我自己跟观众没有讨论到。
你没有讲的，因为我看过你放那个影片，就是一直在提醒大家说当兵要带什么东西啊。
因为很重要，
我觉得那个确实是一个那个工具包，就是你告诉大家要带什么东西。我是要问你心情上面的啦。你当兵是四个月吗？是去年底到今年？
其实是三个多，三月十一退伍。
哦，记得好清
楚。我记得三月十一退伍，应该
毕生难忘。
对，
很多当过兵的朋友就是在那个当兵的过程中就思考了他们人生以前做过什么事，然后跟展望未来要干嘛。你在那里面有在想这些事吗？
我刚刚眼神在发亮，不，我现在要传达给听众们。因为你会逼着自己想事情，就算你是一个再懒散的人，你会开始回顾以前所做的很多事情。因为你在那边没办法做。那我在那边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现在是很感谢，因为我觉得是在我一个已经拥有大家，然后也有自己的工作的情况下，又突然在时间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收掉，然后把自己丢到一团泥沼里面，然后你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你在回头去想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获得的很多。所以我在出来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要惜福这样。
对，真的是惜福。欸，好，那种阿姨的广播台叫大家要 kill 吼之类的，对，要惜福。所以出来的时候，退伍之后两个月，其实我超认真，就有工作就接，因为我觉得说天哪，工作太爽了。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爱工作的人，但是出来之后又更爱。尤其是每次搭那个统联上国道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打靶的时候都会经过高速公路，然后我就会看那个车潮来往，然后你自己没办法在上面，所以我 我退伍之后只要每经过高速公路都会想起那个时候的情形，就会觉得说哇现在真幸福呢、嗯、就这种感觉。嗯，
那阵子我的那个 IG feed 上面好像少了些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啊好久没看张毅了，然后点进去你知道大头照不是会有个圆的，就是你有没有放你的 story、就是空的、然后我想说啊竟然会这样子。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很依靠网络去得到资讯，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公众人物他很少去做露出，或是他消失很久，然后又有那么多新的人出现，真的很容易被盖掉。
对啊，
所以你那时候会担心这件事吗？
不是担心说他真的发生了，就是回来之后流量很明显的都完全下降，粉丝来去也很多，其实那个时候对我造成了很大压力、因为原本都还是可以靠不断的作品给自己信心，
对，
可是在那个时候是完全零，你会害怕自己回归大失败你知道吗，就什么都没了。 对，应该说那个时候真的没办法从这个情绪走出来，真的是到真的退伍之后你才可以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信心。对，
那我们在讲扮演角色，你常常都扮演女性，而且那些女性她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感情的纠葛，就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绿茶婊啊、或者是他可能被人家抛弃啊，或者他是一个什么女强人啊，不靠别人啊什么之类的。我感受到感情在你的作品里面占了很大一块。嗯，私底下你有没有特别跟哪一个角色比较贴近？或是
吓死我，还有你要问我感情问题，
等一下大家还会继续问啊。
我就想说我就是许佳瑞啊，就是
老师不好意思是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说因为你没有接触过，所以你对他会有很多的想象。
对
啊，他们有个局、他们有局限嘛，就真的没有啊。
你单身
了？对啊，
为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一直，我
跟你讲，
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讲这件事，可是大家都不相信。哎、欸，可是我觉得这也是
因为我就觉得你应该是蛮受欢迎的，还是就是你的标准很高。来，我们现在讲一下你的真友条件。
我喜欢那种年纪比我大的、然后我希望他可以变成是就两个可以到达到更好的层次吗？
你是希望就是可以互相成长的那种，
对，一起成长，甚至是带领我一起成长的。
所以你是比较在意那种才华跟你知道成长大过于互相生活陪伴的那种感觉的人吗？
也不是吧，
两个都需要。
对啊，对啊，
哎呀好难找这样子。
对啊，很难找。对啊，可是我也没有抱怨啊、我没有抱怨、那我就继续等啊。
觉得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就是跟你的角色一样就是很情趣多变，还是你其实你觉得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比较保守然后就是待在别人身后的那种人？
不行，我觉得我是爱工作的。
你是爱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你是个女强人？
对啊。
哈，女强人很累耶，但我觉得
我
们某方面
也
是这样类
型。我没有当女强人啦，只是说我会有自己很多需要完成的事情，
你会把事业跟理想摆在前面。
对啊，对啊。
那之前角色扮演里面你有一个番外篇，有一个网络聊天的 app， 就是你可以打电话去跟他讲七分钟的电话。
恋爱？
那就是恋爱、
那就叫恋爱。对啊，
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一个类行为艺术作品，他就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角色，然后打电话给一个匿名的男子，然后就说啊，我们现在来恋爱吧，然后用那个很轻柔的声音。但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把这种私领域放到公领域，让大家一起窥探人家的小秘密。
但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灰色地带的事情，
那确实
灰色地带。然后而且我每恋爱对象都会找到我。
他们很生气吗？
就好险他们没有生气，
他们觉得有趣这样子。
对，就好险我遇到好人。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我只能说我很幸运。
大家都很有幽默感。
哦，对，因为如果讲一个比较不正确，我会觉得说其实大家都出来玩的嘛，
而且应该大家都玩得蛮开心的。
对，
只是后面可能有点小惊讶。
对，
但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主题啊？
我觉得我的声音还蛮适合以女性的角色为出发。
对，
然后之前有一些网友们有做这样的题材、我会想说那以我自己的方式诠释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对，其实往往好笑的东西它都是走在一个灰色地带。
确实在创作当中这个应该很常有人在讨论，就是说有趣的地方就是创作跟艺术它会跟生活息息相关，它会触及到很多很刺激或是不忍直视的一些议题或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以一个广义的方式想的话有时候是给我们一个反思，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永远没有一个解答的。 这个 podcast Joy and Blah Blah 主轴就是邀请很多不同领域的创作者来聊创作，然后聊他们创作周边的一些生活啊、心情啊等等。所以创作对你来说它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
上一集跟蛋堡的对谈，其实你们有一段在聊一些心理疾病患者，他们在投药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创作者，医生可能会减量，因为还是想要让他有这样子的灵感。其实我在以往的创作那种爆干好笑的前一天，我都发生了那种就是爸爸喝醉然后我在路上大哭，嗯，然后以前都不会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突然就有一天就会想说，哎，这个东西好好笑，我前一天在干嘛，然后就慢慢串联起来，就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么好笑的背后我每次都很难过，我才会创作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嗯，然后我又想到就是我阿嬷有给我去算过，她说我的命格有个东西叫做贪狼，他说就是
贪婪吗？
贪心的贪，然后狼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狼，
哦，贪狼，
对，他就说我不是大好就大坏，然后我就联想到说在每个好的创作之前好像都是一头狼，然后把我很多的负面情绪吃掉之后它才可以转化成一个很棒的一个作品，嗯，可是我觉得好累，我不想要这样，我想要当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因为我不想要我的生活的起伏这么大，其实就是一个喜欢待在家的人，其实我不像是我平常创作一样就是随时都是处于在这么亢奋的状态， 对，所以那一阵子我其实还蛮抗拒创作的，嗯，但是到最后就是跟一个姐姐聊天之后，她就说你就是要学习去接受这件事情，就 你不用把它想象的好像这件事情是一个必然的经过，可是本来就是你如果生活没有一些冲突跟一些意外的话，它不会让你去反思或去以另外一种形式包装出来然后疗愈，所以其实我跟你一样，嗯，我都是透过这些事情在疗愈自己，然后我也相信生活太平顺的人是没办法创作出一个好的作品，
对啊，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创作者他们会需要一个因素让他们可以去做东西，
大家的生活一定都是不开心的居多，嗯，但其实你只要仔细的去把这些你所看到的东西它一定有办法成为你的灵感，你不要去摒弃它，就是你某个层面去接收它，你其实可以活到更多，并不是说好像在讲那种就是很鸡汤的文，而是说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子，
对，是很实际的，
对，很实际的层面，对，嗯，
之前我看过你跟你爸爸有一起上一个访问，然后那个访问在讲关于出柜的事情，嗯，然后那编辑就问你爸爸说如果现在有一个新科技啊可以让就是你的儿子变成异性恋的话你要吗，你爸爸就说儿子觉得好就好啊，其实他好的话父母就觉得好了，因为我们做的要死要活也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自己，我觉得没有认同一半的，要认同就认同全部，不然就是不要接受，那如果他不能改变的话我就改变嘛，我改变比较快，因为儿子活的路比较长我的比较短，他的改变是整个的，我的改变只是心态，所以那时候我看完这个我就觉得很感动，可以感受到前前后后爸爸妈妈应该也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他们最后选择无条件的爱你，然后跟着你学习，
对，
更加认识你，嗯，所以我还蛮想知道你在出柜的前后有没有什么心态调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困难，跟你的经验是怎么样。
我爸很会讲话，其实我在出柜之后，嗯，最快接受我的是妈妈，但我爸他其实才是那个偶尔在喝醉然后有意识无意识的去希望说，欸，你要不要去生个小孩回来，或者是说，欸，那个女的很漂亮要不要怎么样，
现在还是会吗？
偶尔还是会，可是妈妈就是我跟他讲清楚明白之后他是完全接受我的那个人，嗯，那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是我在出柜之前有让我的这些装扮它变成我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所以爸妈会潜意识的觉得说这是我必须要做的，而不是说我喜欢做，然后再来是我平常的穿着打扮其实就不是喜欢走女装路线，嗯，对，所以其实这相对一些抗争上会比较和缓，所以我说我很幸运，可是这不代表说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成立的，其实我那一次出柜也是一个偶然，就是那一阵子都在家里面帮忙，然后我很累，然后那一天我爸喝完酒还要开车出去，然后我就坐在客厅我很不开心这样，
然后因为你想阻止他，
对，然后我爸就说你干嘛不讲话，我就臭脸，然后他就说我已经忍你很久了，然后我就说你说你忍我很久什么，嗯，然后他就说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就其实是这样子，然后就爆炸，
是意外的，突然，
对，是很意外的，嗯，对，那其实出柜完之后自己的感觉是哇 松了一口气，没有想象中那种就是哇好开心哦，突破终点那种感觉，其实后面很多事情要做。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前面做了很多事情让父母有隐约的在让他们知道，
大概知道你有给他一
些可能会发生
小提示。
对，然后跟我真的有透过我的工作真的有赚到钱，
对，
所以爸妈会觉得说哎，那他如果可以过得很好，我们不用再为他担心的话，他要自生自灭没关系。我觉得有时候有些父母搞不好是会有这样想法，那对啊，的确是这样，就是不可能去要求每个父母都一定要接受这样的我们，但至少我们要先把自己照顾好。 所以在出柜之前，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是必须要让父母知道你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被接受，而不是直接抛下一个震撼弹让他们有充满一堆一堆的问号，而是就是要循序渐进的给他。
现在你们的家人相处是
完全 OK 的，
OK 的，
就是完全没有隐瞒。因为我之前是 Facebook 账号有两个，一个是给我爸看的，一个是给你们看的，对，对。然后现在就是他们想知道什么都会传给他们，对吧、啊？就是无所没有什么好隐瞒。
那我们到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想要问你说，我也会问每一个特别来宾，对我有什么样的话想说，或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我自己是一个很在乎收听或收视器材的人，不，
既然是要问我器材的问题、啊
哦、不是，还没讲完。就像是我会觉得说自己的东西可能没有这么的好，但是我希望我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器材给观众呈现，
那
感觉是一种弥补前期啦。不过在我现在听歌的时候，其实我会很习惯是可能买一副比较好的耳机来听每个创作者，因为我觉得那是对你们的尊重。你们在创作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安排了很多东西的细节，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用一个99块耳机，你是听不出那个感觉。就像是我在做创作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用家里的 Mac 看跟自己用手机看就很明显的知道他们的差距。所以我想问你说，就是你会希望自己的受众们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看你的作品，还是你觉得其实收看任何的作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缘分？
我觉得收看作品确实是一个缘分，这个是我同意的。但是像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大家接收到的方式是什么嘛，就像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可以有钱去买很好的器材去听一首歌。
可是你喜欢这个创作者，你就是要
对，但是
你就很认真的听到他想要传达的、
啊、确实有些人他的经济因素不允许啊。广义来讲，能够把所有的器材的收听的品质拉到平均，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得到最主要想要传递的讯息。当然就是如果用很好的耳机或者用很好的器材去听，他会听到很多高中低频的差异。
对、啊、那很爽耶、欸、
但这个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然后也是那个听众的选择吧。嗯，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很可惜、嗯、我会觉得说今天其实有一个很多人会说啊，这首歌很难听，可是我觉得那是因为你收听的方式不对、不正确，所以你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算是一首很好听的歌，你用音响然后你用耳机听，它也会完全跟你 不同的感受。就像是我前面讲，就是看演唱会现场一定是不一样的，
观看作品跟遇到这个作品的时机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天时地利，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就是听不懂一个人的作品很久，但有一天你可能遇到一件事，你隔天听那个作品或是看那个作品突然就懂了。哦、oh.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作品它就是某方面也是有这样子的特别的存在、oh. 就是它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它可能会适合某一个状态的人。我们今天要结束了。刚才讲到就是选择平台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去看一个人的创作，或许你还没有看过或听过张毅的东西，但是在未来某一天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一天，你就会爱上张毅。谢谢张毅，
拜拜。 1, 2, 3,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